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在太师府的文光楼上，白玉堂和另外几位弟兄见了面了。当白玉堂一说到自己初会玉猫展雄飞，被展雄飞把他的刀给削断了的时候，四爷蒋平就说了，干脆明儿个我们哥仨跟你一块去，咱们是四个老鼠斗玉猫，怎么样？蒋平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二爷韩章当了真了。其实蒋平啊，这是有意的把那话翻着说。蒋平对白玉堂太了解了，他知道白玉堂的性格。蒋平一说这句话，二爷韩章的这个认死卯子的韩老宁他就说了，哎，我说老四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啊，咱们哥三个由打陷空岛到这儿来，临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的你还记着吗？啊，大哥说了，让我们到这儿见着老五好好的劝他，让他别置这个气，咱们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可好，你这一来几句话，这小事化大，大事越大，这怎么能行啊？白玉堂在旁边一听，四哥，我跟您说，你们谁也不用跟我去，这展雄飞我指定是一个人斗他，我要跟他斗到底，我非得让展雄飞服了输不可。蒋平说，老兄弟，你这个想法我是知道，但是可有一样，你这个想法啊未必能够实现。白玉堂说，不能实现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你瞧着，我早晚有一天就实现。好的，照这么说呀，我们哥几个还就不回去了，我们就天天在这楼上住着。哎，你在这楼上住着有吃的吗？白玉堂说，这什么话，这就跟咱们家一样，厨房里边的饭菜到时候做好了我就去端呐。蒋平说，你就去端没人管。白玉堂说，他人不在的时候咱端呐。蒋平说，万一要人在呢，那个饭菜你端得了吗？白玉堂说，您还别说，他真奇了怪了，怪了奇了，他多咱做好了这套饭菜啊，我去端的时候他人就不在，我端完了之后他再重做一份。这厨房的大师傅别看跟我没见过面，好像我们两个混得有交情了。嘿，蒋平说，这可真怪了，可能这厨房大师傅啊把你当了神当了仙了，老觉得这饭菜做完了就丢，这一丢他再重做就不惹你。白玉堂说，这也有情可原，可能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府啊这是？白玉堂说，什么府啊，这个府可是大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咱们哥们儿才能安全，才能没事儿。这是什么地方？跟您说，这是太师府，皇上的亲戚太师庞吉，知道吗？蒋平一听，哎呦，你住这儿了，这庞吉是什么人，你听说过吗？白玉堂说，我听说过，庞吉是个奸臣。蒋平说，他不光是奸臣，他还是个佞臣。白玉堂说，他是奸臣。蒋平说，他是佞臣。白玉堂说，这奸臣跟佞臣有什么区别？蒋平说，奸臣跟佞臣按说差不多，但是也有区别。你说什么叫奸臣？白玉堂说，奸臣就是奸猾狡诈这样的大臣。那您这佞臣呢？蒋平说，我这佞臣呢、啊、比你那还多点儿， 他不但说奸猾狡诈，而且他对皇上还会溜须拍马，让皇上对他加以信任。这样的话，他在皇上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哦，白玉堂说，四哥，您对这个事儿比我弄得明白。蒋平说，照着说吧，要不怎么说就奸佞呢？所以这么一个人，咱住他家啊，干嘛要住他这儿？白玉堂说，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地方咱们住的这儿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太师庞吉跟皇帝关系特近，现在东京汴梁全城都在查找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各个店房，各个大店，各个小店，甚至连茶馆酒肆，连妓院里都查了，他找不着我，我在太师府里藏着呢，谁能想到。再者说了，正因为他是个奸臣，所以我在这藏着才能够稳稳当当的，没有任何闪失。你比方说吧，我选择在这文光楼，这是他们家藏书的地方，这个楼里边你看见没有，这一层里边放的全是书，多少个书架在这并排着，这书上面都落着多厚的尘土，这屋子里边都结了多少蜘蛛网。但是这个楼不来人，为什么不来人呢？他们家有这些书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书不看，在这放着，在这存着，嘿嘿，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这个藏书楼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他们是奸党佞臣，别人呢除了上他们家来溜须的，来送礼的，来给钱的这些人之外，正经的真正忠良臣没有上他们家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上忠臣家里待着去，比方说开封府那包公，咱上他们那待着能待得住吗？一旦那个包公要是知道了之后，肯定不能让咱们安生的在那待着，所以就得上这儿待着。蒋平说，咱上这儿待着，在这么一个奸党的这个府里边避难，这传扬出去咱们哥们儿不够义气。白玉堂说，您别忙啊，等着我斗完了玉猫，等我走的时候，我要给这庞太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武义士曾经在此住过。哎呀，行了，蒋平说，老五啊，反正都是你的理，行啊，咱就先在这待着吧。我先问你吧，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白玉堂说，什么时候把展琼飞斗趴下，我什么时候走。蒋平说，要是一个月两个月斗不趴下呢？斗不趴下咱们就过年，要过了年，过了五月节还斗不趴下呢，那咱就到八月节。蒋平说，要是两年还斗不趴下呢？白玉堂说，两年斗不趴下我就在这住着了。蒋平说，好，老五照这么说，有吃有喝，反正这个楼上条件不算太好，那么我们哥几个也陪着你在这住着吧，就这么着了。哎呀，可有一样啊，这大哥在家里边得担心呢，咱们哥仨来了，不能说就在这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呀。白玉堂说，话是这么说，三位哥哥，我估摸着这展雄飞啊，我用不了两个月我就把他斗趴下了。蒋平说，你有什么招数，能不能跟咱们介绍介绍，你打算怎么斗他？白玉堂说，第一步啊，我先求三位哥哥，您上街上好兵器铺里边给我买把刀回来，我不能去买，我要一去买一露面，说不定啊被他们就把我发现了，跟踪到此。您三位是刚来的，你们去买东西没人注意你，买把刀回来给我，我有了这把刀，我就准备近期去斗展雄飞。蒋平说，行。转过天来，这二爷韩章到街上兵器铺里边给白玉堂买了一把刀回来，让白玉堂背上了。他们这哥几个就在这文光阁，又叫文光楼，在这上边住着。 可是开封府这些日子一直也没闲着，到处找这白玉堂。展雄飞把开封府包大人手下的这些个差官分成几个组，把白玉堂长得什么模样都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走，去查访。王朝马汉一个组，张龙赵虎一个组，展雄飞自个儿一个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下属的人又分了四五个组，到处查访白玉堂，但是没有下落。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皇宫里边的皇上接二连三的问包拯，说查找皇宫里边杀人的罪犯结果如何。包拯一劲儿的向皇上禀报，还有待仔细详查。包大人一问展雄飞，展雄飞就催手下这些个差官们，可是这差官们见不着白玉堂，那也没有办法呀，你也不能随便抓呀，倒是四爷愣赵虎曾经抓俩来，一看不是又给人放了。这赵四爷那急脾气，瞅谁像白玉堂，薅过来就捆来了，完了之后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可是白玉堂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什么事儿也不做，东京城里边安然无恙。越是安然无恙，展雄飞心里边就越嘀咕，总觉得这个白玉堂此时的平静意味着一个大的波澜。忽然这天呢，这张龙赵虎就跟展雄飞说了，展爷，明天可是花神庙，这花神庙可是个热闹地方，我估计着这个白玉堂会不会到花神庙上出没呢，咱们得到那儿瞧瞧。展雄飞说，好吧，你们要觉得应该去就去吧。于是张龙赵虎这两位又带着几个弟兄都化妆成平民百姓去逛这花神庙。花神庙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南关外，就这个庙怎么还有花神庙呢？花神这是中国古代啊养花的这么一个神，说这个神有这人没有呢，据说还真有这个人。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魏夫人，魏夫人这个人修炼成仙，最后得道化形而去。这个魏夫人呢有个徒弟，据说他这个徒弟姓黄，名字就叫黄须彻。这黄须彻您听这名字像个男的，其实他是个女的。这黄须彻这个女人呢非常喜欢养花，她的院子里边养了好多种花，可以说百花齐备，百花争艳。这黄须彻由于喜欢养花，也加上魏夫人向他传道，这个黄须彻最后养花养到什么程度，活到80，这人长得跟18一样。您想想这是什么水平，养花养到了极致了。据说他身上吸收了百花的精华，说现代人还老想美容，说老想年轻，老想青春永驻，如果要像这个黄须彻这位似的要好好的养花，可能您越老就越年轻。反正这黄须彻呢是越老越年轻了，到80岁了一看还那么年轻。所以后来黄须彻死了，人们称他为花姑，花姑啊又叫他花神，说从晋朝就有了花姑这个称谓。说抗日战争时候日本人看见中国女人就喊花姑娘大大的，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不挨着，跟这两码事儿。所以这个有了花姑，后来就有了花神，人们把他尊奉为神灵，就给他修建庙宇。东京城南关外有一座花神庙，这个花神庙每年都要有个庙会期间，所以明天就是花神庙的庙会，3天庙会。而且到了花神庙的庙会啊，来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神 是个女性神，名字叫花神，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再有一个呢，据说花神特灵验，到这儿来降香的，到这儿来拜神的，拜完了之后立见功效，因为是女人成神了，所以到这儿来降香还愿的最初多是女人，什么事儿都到这儿来求这神仙保佑。比方说说不生孩子，到这儿来求神仙保佑。比方说说生的孩子不理想，光有男孩没有女孩，到这儿求神仙保佑。说光有女孩没有男孩，到这儿来求保佑。两口子不和老打架，到这儿来也烧香拜神，说最后回去就好了。说婆媳不和，到这儿来也给神仙烧香。总而言之吧，开始啊是女人的事儿都来烧香，后来呢不管男的女的有什么事儿都来烧香拜神，甚至后来有些人有病也到这儿来烧香还愿，烧完香还完愿这病就好了。这么一来，所以花神庙非常的热闹，香火非常的茂盛。转过天来，张龙赵虎这二位乔装改扮成了平民百姓，就到花神庙这儿来了。来到花神庙一看，这花神庙外这个场面好大，简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啊。花神庙外边就像一个小市场一样，做买卖的都拜奉这个花神。为什么？由于这花神庙这么火，小商小贩们到这做生意也能多赚钱，他们在这摆摊占地方，各有各的想法，是各有各的需求。张龙赵虎二位走到这儿之后呢，他们就注目往人群里边观瞧。观瞧什么？这赵四爷老合计，这白玉堂能不能上这儿来呢？我想这个白玉堂他在东京汴梁城待这么长时间了，肯定自个儿也待腻歪了，一听说这儿有个花神庙，那他还不希望到这儿来转悠转悠吗？嗯，他要往这儿来转悠转悠，我看看，说不定让我撞上，我要一撞上，我把白玉堂又捉住，不但说包大人高兴，连皇上也高兴啊。哎，赵子爷瞪个大眼珠子往人群里边到处乱撒嘛，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看看哪个像。张龙呢比较稳的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就在前边大道旁边搭了一个西棚。哎，这怎么搭一西棚啊？西棚里边什么买卖什么物品都没有，里边是个空地儿。一个棋棚里边摆着一溜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一些人，棋棚门口站着有人。有来会友的吗？比武会友啊！比武会友？张龙定睛一看，这棋棚外边还贴着一副对子，上联拳打南山猛虎，下联脚踢北海蛟龙，横批以武会友。张龙心想，这是谁呀？跑这儿搭了个把式场子，以武会友，这还不是卖艺的？要是卖艺的，肯定他得招揽顾客呀，大伙围了场子看他卖艺呀，看着他不卖艺。再瞧在里边坐着一个人，坐在正座上这个人，吼，这个人的相貌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一瞧他长得这模样，一个膀子低是一个膀子高啊，撇了脚外带着水蛇腰，瞧这人在那一坐，撇着辣嘴关着门前的过往行人。张龙就奇怪，这谁呢？旁边这老百姓有点是站着的，不进去，在门口站着瞧。张龙就问站在门口的这老百姓，哎，我问你，这里边是干什么的啊？这主一听他问他，回头瞧了瞧张龙，你不知道啊？啊，认识里边那人不？张龙说，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啊？七，这么有名的人您不知道？这是损道家呀。什么？损道家？谁叫损道家？ 这里边坐这个，里边坐那位怎么叫损到家呢？这位说，我告诉您，他姓孙，他叫孙家。您知这孙家是谁吗？孙家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孙家是当今大宋国朝御史台里边的副都御史的小舅子，他叫孙家。这个人一身好把式，好功夫。哎，他今天在这儿啊设一场子，以武会友，就是谁要有本事到这里边来跟他比划比划，比划要能行的话，要把他打败了给银子。张龙说，要是他把别人给打败了呢？他把别人打败了白打呀，别人把他打败了他给钱呢。张龙说，有没有敢进去跟他比划比划的？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头两天来了两个，进去一比划就让他打趴下了。是吗？是，我们都估算着进去让他打趴下那俩呀，那都他使的托，故意的进去让他打趴下，显他有能耐。人家真正练武术的，谁不进去谁惹他干嘛？这个嘿，整个一个臭狗屎。张龙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这不骂人吗？他怎么会是臭狗屎呢？我还跟您说，他不但说是臭狗屎，他比狗屎还臭。张龙说，你看看看，你怎么把他恨得这样？这位说，我怎么把他恨得这样？我知道他，他这把式不怎么样，他真正的能耐不在这把式场子上。在哪上？真正的能耐在玩女人上。这个小子知道这是花神庙，上这个庙里来降香还愿的多数都是年轻妇女，所以他在这儿立个把式场子，名曰比武会友，实际上他是挑选美女。他看谁家女人要是漂亮，想个法就弄到自个儿家里去。哦，张龙说，还有这种事儿？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可是有砖有瓦的地方，他敢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管他吗？谁管他？谁能管他呀？跟您说，他是副御史台的小舅子，人家哪个也不敢管，不敢问呐，降服县令都怕他三分。哦，还有这么回事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人群外边一阵骚乱，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张龙扭向回头一瞧，哎呦，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他们一伙人给扯进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